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在空中见面。今日已经是我开播的第三日了，不知道你对我的分享有什么意见呢？又或者你有什么疑问，我欢迎你和我联络。好了，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我提到怎样知道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头五个要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不如这样，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五点好不好？第一点是圣经的保存。就算圣经面对很多人的攻击和抵制，它能够存活到今日，这是一个好好的明证。第二点是从考古学方面来验证。第三点就是已经被应验的预言作为证据。第四点就是生命得到改变。而第五点就是神的灵使到一切成为真实，是圣灵在度动工。这五点很重要，我们要记住。如果以后有人问你圣经真是从神而来的吗，你就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并且可以将神的道传给他们知道。另外，上一个节目我们开始思想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四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启示、默示、光照和诠释。我们已经看过启示和默示，你还记不记得？简单地说，启示就是神已经说话并且已经向人说话，而默示是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权柄，它的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地针对我们今日的情况来说的。这个就是神的启示的保证了。好了，接着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重点，就是光照。圣经是神和人写成的书，是不同作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同时将神的话语写下来的。但是除了圣经之外还要有圣灵，并且也都只有圣灵能够光照我们。换句说话，虽然我们可以靠着自己找出圣经所记载的事实，但是如果要进一步明白事实背后的属灵真理，就真的需要靠神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思才可以达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九节对哥林多信徒这样讲：我们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先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和我一向都是靠自己对眼或者对耳或者脑里面的推算来明白事情，但是从上面的经文，保罗就告诉我们，有一些事不是我们的眼能够看到，我们的耳能够听到，同时我们的脑就可以明白。这样一来，我们怎样知道这些事呢？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这么讲：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 有时候在追思礼拜里面，牧师会引用第九节这样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暗暗这样指，过世的人原本不知道世界上面的事，但是现在他却是可以明白了。或者因为是在天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事物。但是其实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讲的。这段经文原来的意思是说，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今日能够靠自己天然的方法所能领悟的。我们必须要让圣灵这位保卫师亲自来教导我们。你还记得我们的主是怎样问他的门徒吗？主耶稣这样问，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所以人对耶稣的认识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就算是今日，很多人对耶稣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然而耶稣追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这样答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件事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6章15到17节。向西门彼得启示耶稣是哪一个的那一位，就是神自己。今日只有神自己能够向我们打开他自己的说话，使到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圣经。主耶稣复活那日，他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在两个的门徒的中间，还加入他们的说话。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17到20节这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甲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或者你会记得耶稣曾经向门徒预言自己怎样被杀害和复活，而且有趣的是，同样的预言多年以来一直被人流传。也都因为这样，接续这两个门徒所提到早前的盼望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接着两个门徒继续谈论当中所发生的事，同埋妇女所讲的说话，就是路加福音第24章24节里面所讲，又有几个妇女清早往坟墓那里去，只是没有看见他。好明显，他们的盼望落空了，黑暗亦都进入他们的心里面。现在请你听一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所讲的。耶稣对他们这样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希不希望当日你自己同样在场，能够听到耶稣怎样将旧约所讲关于自己的经文一一这样讲解明白呢？当门徒在最后晚餐同主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并终于认得出眼前的人 就是主耶稣的时候，就好像路加福音24章32节里面所记载的，他们彼此这样讲，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你看不看到啊，我们所研读的这一本圣经和其他的书其实真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单止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同样深信，如果不是神的灵开启我们的心，使祂对我们的生命成为真实，我们就没办法真正地明白祂。根据路加福音24章44节的记载，耶稣在复活之后曾经回到去耶路撒冷，并且对他们这样讲，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请你注意，耶稣所相信的是摩西五经，耶稣相信先知书和诗篇上的话都是指着他所讲的。接着下来，我们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亲爱的朋友，如果耶稣没有打开你的心窍，你就不可能明白圣经。所以无论我们的智商有几高，或者受过几咁高深的教育，我们都必须以非常谦卑的心理研读这一本圣经。我们回去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在那里13和14节这样写着，保罗这样讲，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如果在这些不信主的人当中有任何一个，即使他是个传道，告诉我听，他再不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毕竟人除非相信神，否则他是不能够明白圣经的。马克吐温是美国一位的作家，他不是基督徒，他这样讲，我并不会因为圣经里面那些不能够明白的事情而感到不安，真正令到他担心的反而是那些他能够明白的部分。圣经里面有一些事是连基督徒都能够明白的，但是就是这些事使到很多人去拒绝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法国哲学家帕卡斯这样讲，人类的知识是先要明白然后接受，但是有关神的知识却是需要先接受然后才能够明白。在结束光照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有一些事要补充。只有神的灵能够打开你的心思意念，使到你能够看见，能够接受基督，并且信靠祂作为你个人的救主。这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当我每次上台讲道的时候，我总会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助，但是请你相信我，默牧师无法改变任何人。但是我不单止感到软弱，我同样感到自己的刚强。那种的力量不是由我自己而来，而是由神的灵使到这个没有生命的字句转化成为真实而满有生命的精义。好了，让我们再看看下一个主题，诠释。诠释是指我们怎样去了解和解释神的话，这个亦都是我们为什么有不同宗派的原因。每一个宗派都有自己的解释圣经的方法，但是 当遇到唔同意见嘅时候，呢、这个好明显就一定系有人犯咗错误啦。因此，当我哋解释圣经嘅时候，我哋有五个规则系需要遵守嘅。首先系要考虑圣经嘅整体嘅目的，呢、这个就系我要教导全本圣经嘅原因，因为我相信你必须对成本圣经有相当嘅了解，你先至可以对任何特殊嘅经文做出教义性嘅结论。你必须将所有同主题有关嘅经文都考虑，然之后再做结论，呢一点系非常重要嘅。第二就系考虑呢段经文系对于边个写嘅，比如咁讲啊，喺约书亚记一章二节，神对约书亚咁讲：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我曾经去过以色列，并且过过约旦河，但是我过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履行圣经这个的命令。我亦都冇讲啊，终于我信服咗神啦，终于过咗约旦河啦。当我读呢段经文嘅时候，我知道神系对约书亚讲嘅，但系我亦都相信对我而言呢一个系非常好嘅教导。虽然所有嘅经文唔系对住我所写，但系神却系将佢俾咗我，为我而说嘅。我哋都应该将呢个原则摆喺心里边，要考虑经文嘅对象。第三就要特别留意跟随呢节经文嘅上下文。到底呢一段嘅经文讲啲咩呢？并且喺圣经里边，其他嘅经文系点样看待同一样嘅事情呢？第四要揾出原文是怎样讲的。如果你不是太懂得希伯来文或者希列文，美国标准版的圣经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应该是最接近神所讲的了。坦白地讲，虽然一些现代的译本都翻译得不错，但是我不会太过推荐他们。因为我发现人在教义上面有很多分歧，而且每一个宗派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总会很自然地将自己宗派所认定的一些观点摆入去翻译当中。因此如果好像自由派的人士要翻译圣经，你或者可以由他们所翻译出来的版本当中闻到自由主义的气味。同样在基要派人士所翻译的圣经里面，你都可以在某些地方睇到佢哋嘅偏见。无论系点样，嗰啲最早从事英文原文圣经翻译嘅人，应该都相信圣经就系神嘅话，因此佢哋会根据呢个准则嚟翻译圣经。当嗰啲翻译圣经嘅人遇到一啲翻译唔到出嚟嘅字嘅时候，佢哋会采用音译或者系抄写嘅方式，嚟按照原本嘅发音嚟翻译。或者按照原字抄落嚟，举个简单例子，阿爸就是咁啦。但是而家嘅翻译就唔同啦，佢哋所面对嘅危机，亦都系按住教义嘅取向去翻译。其实翻译嘅人喺将圣经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嘅时候，必须要使用相同嘅词汇。如果可能嘅话，你都应该尽量使用完全相似的名称。大部分现代翻译圣经的人都会尝试将现在的语言来进行翻译一次，但是这样他们往往就忽略了原文真正的意思。就我个人来讲，我坚持使用英皇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我觉得新斯可福圣经在某些的区别和修正的上面做了很大的改变，这些都是英皇钦定本所需要的。虽然我仍然使用旧的斯可福圣经， 我亦都推荐呢一本新嘅圣经研读本。我知道自己研读整本圣经嘅方式，而旧嘅斯可福圣经总系能够配合我熟悉嘅脚步。唔理你所以用嘅系边个版本嘅圣经，最紧要嘅系佢嘅内容系能够最帮助你明白原文嘅意思。第五，是按照圣经字面去解释圣经。如果我们按照常理就能明白圣经所表达直接的意思，这个就是圣经的原意了。我们不需要再去找其他的解释。所以在解释某段经文的时候，就按照那段经文最原始、最普通、最平常同埋最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就得了。除非在紧接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事实，或者相关的经文一些的原则，又或者在基本真理对照下面有一个很非常不同的讲法，那我们就要小心去处理。好了，我已经跟你们分享了在读圣经的时候四个的重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他们就是启示、默示、光照、诠释。你要好好记住啊，下次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按照这几点来研读，使到你可以更加容易地明白圣经的内容和道理。接触下来，我会跟你讲一些读经的时候的指引。当你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遵从一些指引。我敢保证，如果你遵守这些指引，在你内心和生命里面就会充满着祝福。在研读圣经的时候，这些指引应该是成为你遵从的方向。譬如说，今日你买一樽药水，不理它有几简单，总是会有一些服用的指示。就算你在一些很便宜的地方买一件很小的东西，同样都附上说明书。既然这个世界上每一种嘅都有佢哋嘅使用嘅说明书嘅话，咁我哋研读神嘅话语嘅时候，亦都应该有一啲方向同埋教导上嘅指引。我要提出七点好简单但係好基本嘅原则嚟帮助你研读圣经。第一步，开始嘅时候首先祈祷。第二步係读圣经。第三步係研读圣经。第四步是默想圣经。第五步是参考其他人对这段圣经的看法。第六步进行圣经的话。第七步教导其他人。你可能再想加入其他的指引，但是我认为这些就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有人用一些很简洁的有力的方法来应用。圣经就是你要在你脑里面去认识它，在心里面储存它，在生活里面实行出来，并在世界各地散播它。这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达，亦都是我们在这里所需要呈现的。我们会在接续下来三个节目里面跟你分享这七个研读圣经的步骤。现在就让我首先重复一次这七个步骤。你可以首先抄低佢，然之后慢慢咁去諗一諗每一个步骤。咁样当下一次节目开始收听嘅时候，你就会更加深刻㗎啦。呢七个步骤就係咁样嘅。第一步，开始嘅时候先祈祷。第二步，读圣经。第三步，研读圣经。第四步，默想圣经。第五步，参考其他人对这段经文的看法。第六步，进行圣经的说话。第七步，教导其他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欢迎你继续按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对节目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很欢迎你写信来给我，告诉我知道，我乐意为你再讲详细一点。如果在生活里面有什么难处，也都请你让我们知道， 我可以彼此嘅祈祷代求。嚟信可以寄俾我哋喺电台所报出嚟嘅地址，并且注明认识圣经节目，又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我答应我尽快回复你哋。好啦，我哋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祝福大家。